每天早上七点，咱们相约在 FM 96.1，一起聊聊新闻，也分享健康和生活中的点滴。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有约。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 FM 96.1湾区有约，我是雨乐，
我是袁成。
哎呀，这个长周末你感觉怎么样过的
啊？昨天咱们还工作了呢
我们劳工节不休假哈，继续劳工。哎，但是我觉得今天有一个人看见我说，你长周末过怎么样啊？今天看起来好像很 refresh， 就是很精神。我不知道听众朋友过了一个长周末，您是出去玩了还是在家彻底的休息了一下，
重新充电。
没错，今天虽然是礼拜二，但感觉应该是元气满满哈。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国际上的新闻哈，还是老样子。首先我们来看看印尼，印尼现在很多的人都在关注印尼哈，因为在当地时间9月4号上周五晚上开始，位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巽他海峡上的喀拉喀托之子的火山开始出现了持续的爆发。印尼火山监测部门的仪器记录显示，这一轮啊持续喷发，从当地时间星期五晚上11:07开始，一直到星期天凌晨才结束，前后大约持续了25个小时。
对，
而且呢，这次呢不是偶尔冒一点烟，当地的监控画面就可以看到夜间火山口啊不断的喷发出红色的岩浆，就形成类似熔岩喷泉的景象，同时呢还有特别大的轰鸣声和震动。附近的万丹啊南榜甚至西爪哇一些地区都有居民报告说听到了爆炸声或者感受到了震动。
直接的影响那当然就是机场关闭了。
是，机场当时就就是全部都关闭了。为什么关闭你知道吗？因为它喷发以后吧，大量的火山灰进到了大气里边。你看那个我看油管视频上，就私家车上面厚厚的一层火山灰，
对，
然后都在擦。它不光是说火山灰啊，其实它不是
跟咱们的烧的灰是不一样的，它里面是含有细小的岩石还有那个叫做玻璃颗粒。
对，它不是我们说的那个玻璃，它是火山玻璃，就是它岩浆爆炸以后啊形成非常小细小那个岩石矿物和火山的玻璃碎片。然后它一旦进入飞机的发动机，它在高温下就能融化，而且它附着在那个发动机的叶片上、对，严重的时候就可能造成发动机失效。所以这一次印尼不只是关闭火山附近的小机场，包括雅加达最主要的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在内，一度有8座机场都暂停运营。到目前的统计哈，有上千架次的航班出现了取消、延误或者改道，超过34万多的旅客受到了影响。受火山灰影响地区的学校呢也改成了线上上课，渔业活动也就是一部分渔业活动也是一度的暂停。不过现在有一个稍微好一点的消息了，就是到今天哈，也就是星期二9月8号，随着火山灰的减少还有它的风向和空域条件的改善呢，之前受到影响的机场已经陆续的恢复了运营，雅加达的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也已经重新开放，航班呢正在逐步的恢复正常。
对，他学校我看他们还弄了一个人工的，因为他不是很多火山灰嘛，就是空气质量就不好了，所以当地呢他们就增加了一个人工喷雨。你知道怎么喷吗？
人工喷雨。
对，就开这个救火车，然后拿那个水对着天上喷。
哦，这样就可以把那个，
对啊，因为水就把那个
灰尘
降下来。对，
哦，
就把那个相对来讲可以提高一下空气质量。
哎呀，这个也是一个挺好的措施哈。
嗯，
但是呢，就是虽然我们有空气降雨，现在还不是说这个喷发就是25小时连续的喷发停止了，但是现在很危险的是它的火山其实仍然还在活跃着。星期二凌晨又记录到了新的喷发， 现在呢啊，印尼方面仍然把火山啊喀拉喀托维持在三级警戒，也就是第二高的警戒等级，所以要求游客和居民呢不要进入火山口之周围3公里的范围。
嗯，对，它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它这个叫喀拉喀托之子是吧？为什么叫之子呢？
哦、对，这它的叫 Anak Krakato，Anak 就是儿子的意思。
嗯，对。它其实是 有一个历史，在140多年前，它那个喀拉喀托火山喷发，造成那个喀拉喀托岛大部分陷就是塌陷了，然后呢又形成了一个新的火山。久而久之就形成一个新的火山，所以
叫
做喀拉喀托之子。
我觉得这个一般人说都会咬着舌头，喀拉喀托
是这个挺那个拗口的名字。
对，他叫喀拉喀托的孩子，或者喀拉喀托之子。 Anak 就是阿纳克，就是孩子的意思哈。
嗯，
你刚才说的呢是这个1883年，就是喀拉喀托火山发生过一次灾难性的大喷发，引发了巨大的海啸，超过36000人死亡。然后后来就是你说的有一座这个新的火山又从
形成了，
对，海里长出来了。那2018年的时候，这座这不叫这座孩子
卡洛卡托之子
这座火山就是新长出来的那个就已经出过一次大事了。当时呢喀拉喀托之子这座新的火山喷发以后呢，部分山体坍塌进到了海中，就引发了巽他海峡海啸。
嗯，差不多400人死亡，也是一次比较大的事。
所以这次火山重新猛烈喷发以后，很多当地居民首先担心的也就是说，哎，会不会再来一次海啸。
是，
但是目前印尼地质部门给出的判断呢，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说暂时没有这样的迹象，至少不会有海啸出现哈。他们认为2018年山体坍塌的时候呢，现在重新形成的这个火山体规模还比较小，所以目前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山体坍塌引发海啸的条件。但是印尼的气象部门对巽他海峡也在进行持续的监测哈，目前评估海啸的风险是说比较低。现在最直接的危险还主要就是火山灰喷出的炎热的那个炙热的岩石
岩浆之类的，
对对，航空交通事故的影响当时是比较大。那为什么印尼这么多火山呢？因为印尼正好坐在所谓的环太平洋火山带上，然后几块巨大的地壳板块都在这里交汇。整个印尼你知道有多少座活火山？130座，是世界，对，是世界上火山活动最频繁的国家之一。所以对印尼来说火山喷发本身并不罕见哈。但是呢这次比较特别，影响比较大，就是它发生在雅加达附近的重要航空区域，而且呢又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喀拉喀托，所以影响和关注度呢都特别的大。
对啊，你知道印尼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吗？
不知道。
叫万岛之国。
很多的岛，
1.1万个岛组成的这个印尼，然后它又在环太平洋这个地震带上，哎呀，真是挺危险的。这个
如果不发生什么 火山的话，还是挺美的。
嗯，
其实因为那巴厘岛，印尼的巴厘岛离着澳洲很近，
啊、
以前很多人结婚啊、聚会啊
都去巴厘岛，
随手就好像去了巴厘岛了，
是旅游热点。
是，所以现在这个它是火山在机场附近，就影响了很多的人哈，因为就让很多旅客措手不及，而且我看那个视频，很多游客都不知道，他们就都去机场了，而且有的还过了安检了，然后才说哎，航班停了，所以弄得很多的游客就都就是说抱怨哈，他倒不是说火山怎么样，就说你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就不用。
对啊、
直接赶到机场，
有的旅客直接就睡在那个等候椅上，这也是挺辛苦的。
是因为他 困住了几十万的游客呢，
30多万刚才提到，
是，然后呢航班取消，当时政府就给了几个选择，说航班取消可以全额的退款，或者也可以要求航空公司重新的安排航班，如果不想等呢，政府还启用了比如说日惹啊、泗水啊、梭罗等其他的机场，并且安排免费巴士和火车，就至少把部分旅客送到替代的机场搭乘航班。
嗯，
说机场里边也设置了专门的服务台和等候区什么的，给滞留的旅客提供食物和简单的茶点。好的就在呢，到今天哈，雅加达主要的机场已经重新开放了。不过呢，机场开门并不代表所有的航班马上就恢复正常，就仅苏加诺哈达机场在关闭期间就有178架飞机停在那儿，重新投入运营之前呢，需要重新进行安全检查，所以这次火山灰一共影响了上千个航班，超过34万名旅客。现在机场虽然已经陆续恢复运营哈，但是呢，航空公司还要重新调配飞机啊、机组啊，还有安排以前被取消和延误的
旅客，
所以整个航班网络恢复正常呢，可能还需要一段的时间。
对啊，我这就有明显的感受。上次我太太去南部那个叫什么地方来的？哎呀，这脑袋搞的，太平洋上面那个岛檀香山，哎，叫什么来的？
记不得，你太太的出行。
对，他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航班被取消，然后呢我就等，我要去接他嘛，回来的时候
夏威夷
没错，
哦，
对，这个等了好几次，三次吧，至少打了三次联系电话，他都来不了，第一次怎么回事，然后第二次又延误，一直延误到后面，后来我就没法去接他了，他后来只能是自己打 Uber 回来了。
哦，所以现在出行也真的也是要多做这种备份的一些措施。
对，遇到延误确实是很麻烦的事情。
好的，我们刚才给您分享的就是印尼最近的火山哈。好，我们上次就说哈，天凉了，而且你知道吗，9月7号就是进入了白露这个季节。
啊，对，
就是早晨和晚上温差开始比较大了，而且秋天，我们上次就说要放一首歌《
秋意浓》。
秋意浓，但是我今天早上跟袁成我们俩听了听那个《秋意浓》，张学友唱的，虽然很好听，但是我感觉很伤感，
有点悲凉是吧？
很慢，所以我们就换了一首其他的也是讲秋意的歌曲哈，是谭咏麟唱的，叫做
《爱在深秋》，
而且我们决定用粤语唱，就是选他用粤语唱的。好，袁成建议是粤语的歌更比较传，就是他是 original， 他一开始就是粤语的。我们送给您，
《
爱在深秋》。
命里早注定分手，无需为我假意挽留，如果情是永恒不朽，怎会分手，以后让我倚在深秋，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请抬头抹去旧事，不必有我，不必有你，爱是可发不可收，你是可爱到永远，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有 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
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0%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湾区房价这么高，自家后院为什么不多建一套？给孩子当婚房，给父母养老或者出租增值一块地，多一个选择。阿里建筑专做 ADU， 成功建成1500套，从设计报价、申请许可到施工装修一条龙服务，让您省心省时又省力。阿里建筑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408-900-6688。阿里建筑一块地多一套房，带给您更多选择。
哎呦，我的腰又疼了，肩颈也僵了，晚上还老失眠。
赶紧找捉妖王。
捉妖王？捉什么妖啊？
哎呀，我说的是腰腿的腰。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经验丰富，主治颈肩腰腿痛和失眠，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与运动康复，疗效好，恢复快。
这么厉害，怎么联系？
王医生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计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希望之声 FM 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有约》，我是雨乐，
我是袁成。
好，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呢从东南亚印尼拉回到美国哈。最近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争呢，大家每天都能看到军事上的消息，但是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呢，这场远在中东的战争已经开始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来到身边，就是油价。而且这一次啊，加州最先创纪录的不是汽油，是柴油。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今天，也就是9月8号的最新数据哈，加州的柴油平均价格已经涨到每加仑7.83左右，再创历史新高。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个星期前比现在还便宜大约50美分吧，跟去年同期相比呢，每加仑整整贵了2.6元，而我们湾区呢就更贵。
旧金山的柴油已经达到了差不多8.多元了，
8.24元，奥克兰也涨到了8.07元，圣何塞也已经突破了8美元。所以这不只是加州的问题，上星期五哈，全美国柴油平均价格也创下了历史的记录，达到了每加仑5.85元。那为什么这一轮柴油突然涨得这么厉害呢？就是我们可以把一桶原油想象成原材料哈，炼油厂把它做成不同的产品，汽油啊、柴油啊、航空燃油等等。这次呢有三个因素，哎，就偏偏打着了柴油了。第一呢，中东损失的不只是原油，而是柴油的成品。就是打仗前呢，中东大约供应全球海运柴油的10%。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以后呢，这部分柴油就直接变少了。那相比之下呢，中东并不是全球汽油出口市场同等重要的供应来源。第二呢，中东的原油呢本身呢 更适合生产柴油和航空燃油。美国虽然自己也产很多油，但是美国的页岩油呢总体就偏轻一点，中东的不少原油呢它比较重，同样一桶油通常能炼出更多的柴油、航空燃油这一类中间流分蒸馏的硫哈、
嗯、
所以不能简单的说中东油少了美国多产一点自己油就补上了，因为油的性质呢还不是特别完全一样。
对，还有一个就是除了中东之外，俄罗斯的柴油出口呢也受到了炼油厂受袭啊还有出口限制的影响。中国今年也是一度减少了成品油的出口，而且与此同时呢卡车运输啊农业等等对柴油的需求又很难够迅速减少。所以 EIA 的数据呢也显示今年柴油还有航空燃料的炼油利润涨幅明显超过了汽油。
所以目前加州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也已经上涨到每加仑5.84，比去年同期的4.61又高出了不少，但是呢目前还没有超过2022年6.44的最高纪录。哎，可能会有人说我开的又不是柴油车哈，柴油8块钱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哎，其实还是关系很大的。你看想大量的这些运输工具基本上都是用柴油的，
长途的
卡车啊什么运基本上还有，哎，还有再有就是农用机械基本上也都是用柴油的。
拖拉机。
对啊，拖拉机啊收割机啊这些等等。还有建筑工地。这些重型机械也都是用柴油的。
所以我们在超市里如果看到一盒水果、一袋米，甚至网上买一件衣服，它从生产地到仓库哈，再从仓库到商店再运到家里，中间可能很多环节都离不开柴油。
对，所以柴油价格一涨，运输成本就增加，农业生产成本也增加，物流的成本都是随之增加，
就是，环环相扣。
对，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时间点哈，也比较麻烦，就美国马上进入到秋季的收获旺季了，所以每年9月、10月本来就是农业柴油需求比较高的时候，所以你看现在如果油价一涨，分分钟的就影响到我们每天的这种日常购买的商品什么的。而且每次呢美国油价一涨啊，好像加州感觉总是特别疼。
哎，是最厉害加的最快的就加州。
因为加州跟美国主要的炼油中心之间它没有大量输送成品燃油的跨州管线，所以加州在能源供应上相对来讲比较孤立，更依赖本州的炼油以及海运的进口哈。平时这条系统可以运转，一旦国际供应突然出现问题，加州呢就不像其他的一些地区那样可以很快从邻州通过管线调进大量的燃油。所以
对，其实在战争之前加州的柴油比全美的平均价格已经高了大概1块多了，现在呢这个差距又扩到了1.58，
更大了。
对，所以这场发生在中东的战争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就是直接的，对我普通的居民来说，最先看到的不是地图上的战线变化，而是加油站那个数字。
没错，这么高的能源价格到底会维持多久哈？因为短期油价上涨和持续几个月的高能源成本对普通家庭生活成本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现在你看，我们的估计这种商品都会慢慢的都会涨上去。
对，平均全美的平均油价都在上涨，最近我看已经比之前涨了1毛到2毛之间。
哎，我们现在呢正好呢这个又跟另外一个美国的经济新闻有关系，而且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矛盾的关系，就是一边能源价格重新往上走，大家担心通胀，另外一边呢上星期五美国刚刚公布了一份远远好过市场预期的就业报告。就业好本来应该是好消息，但是报告一出来华尔街反而跌了，
咔嚓全掉。
为什么呢？因为这份报告说啊，美国8月新增16.2万个工作岗位。上星期五呢就是9月4号哈，是美国劳工部公布的8月份的就业报告。他说这个非农业就业人数增加了16.2万人，他远远超出市场原来的预期。 经济学家此前预计，你知道是多少？
嗯，
56,000，实际结果
三倍了，差不多。
对，实际结果就是差不多预期的三倍。
嗯，
然后失业率呢，还是维持在4.1%，没什么变化。另外呢，劳动参与率从7月份的61.4%上升到了61.6%。所以整体来看呢，这份报告告诉市场一件事，就是美国就业市场比很多人原来以为的还要强，因为它多了三倍呢。
嗯，
这按道理呢好像是好消息哈，因为企业在招人，失业率呢又没有明显上升，经济也没有突然掉下去。但是星期五美国股市呢却下跌了。嗯，原因呢还在
美联储
Kevin Warsh。
对啊，
不是说 Kevin Warsh 本人哈。
对，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上周已经提过了，对啊，过去一直在讨论美联储什么时候可以降息，但是上周的沃什的谈话结果预期是反的，
对，鹰派哈。
对，
而且呢就业强，消费也继续保持韧性，再加上我们刚才讲的能源价格上涨，美联储就会担心通胀会重新升温哈。嗯，就业报告公布以后呢，瑞士银行巨头瑞银集团 UBS 它原本预计啊，美联储今年不会再调整利率了。这份就业报告出来以后呢，瑞银立马改变了预测，它现在认为美联储可能在9月和12月分别加息0.25个百分点。花旗银行的判断也发生了变化，也把原来预计的下一次降息时间推迟到了2027年。所以同样一条新闻，不同人的角度看哈，完全不一样。对正在找工作的人来说，162,000个新增工作岗位、
啊、肯定是好消息。
对呀、啊，但是对美联储来说，他看到的却可能是，哎，你看经济还这么有韧性，我是不是还不能放松？那对有房贷、车贷、信用卡债务的，或者准备借钱的普通家庭来说呢，想到的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利率是不是还要继续高？我的贷款。
嗯，对啊，买车买房的利率。
哎，可是对比如说年老一点的人，他有很多的存款，他是、
嗯、
很多人他是用存款这种投资的利息来作为每天的支出的现金流嘛。
嗯，
那如果利率升高呢，对他们来讲其实是又是好的事情。
对，
所以你看真的是不同的角度看的人就不一样哈。
是，
那下一步真正重要的数据是什么呢？就要看通胀了。接下来美国呢会公布新的 CPI 和 PPI 的数据。 CPI 呢就是 Consumer Price Index， 就是消费者价格指数，简单说就是看我们普通消费者买东西啊、付房租啊、看病啊、交通等等价格涨了多少，它是美国最常用的消费者通胀指标之一。那 PPI 呢就是 Producer Price Index， 是
生产者价格指数。
是的，他看的呢是美国国内生产者卖出商品和服务时收到的价格变化，他更靠近生产和商业环节，而不是我们最后在商店付的钱。如果就业强，但是通胀继续下降，那美联储还有空间等待。但如果就业很强，同时呢能源价格又把通胀重新往上推，那美联储九月份的选择就会比较困难，或者是说他可能更选择会、加息嘛、
嗯、
就是至少不降息。所以这份就业报告本身呢也不是坏消息，它真正让市场紧张的就是它可能改变下一步
利率
的方向。Good or bad， 就是好啊还是不好啊，全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群体，你看中的是什么。好了，这个刚才就是我们为您解读了两则美国的新闻，我们现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你想知道合法多领200,000社安退休金的策略，以及年息9%的稳定收入吗？
将来老了、病了，夫妻共享，海外也可以使用4年的长期护理福利吗？
想知道您的信托可以确保您的财产不因离婚或是法律诉讼被他人掠夺吗？投资房出售也可以不缴资本利得税吗？
嘉德金融教育总裁董天禄帮您规划未来。9月12号周六，3号 Z 办公室2场免费讲座，上午10点第一场，主题为退休收入与投资规划；下午2点第二场，主题为信托传承省税。
地址是2130 Ringwood Avenue， 定位电话408-8878-578，谐音是408爸爸吃饱我吃饱。
您是否在寻找适合日常保养的健康佳品呢？为您推荐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以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采用韩国专利酶解技术，有效保留天然活性成分，包括海参皂苷、多链硫酸软骨素及可变胶原蛋白，有助于维持关节灵活和心血管健康，滋养皮肤，从里到外养出好气色。每天一条，撕开即食，方便携带。最近我们收到湾区 Olivia 的使用反馈，
这是一个朋友介绍我的，他就说以前哈走路膝盖会嘎吱嘎吱响，他已经吃了差不多一年两年了这样子，他说他可以感觉到好，这是为什么我开始吃。我开始吃的理由不是说今天我需要，而是我觉得与其哈等到我需要的时候再开始想办法它变好，还不如我一开始就让它变坏，而且蛮好吃的。那我才吃完三盒嘛，现在我吃第四盒，结果就发现我的膝盖哈的确你可以感觉到它的那个 cushion 比较多一点，它就更润滑一点。
想试试红海参养生胶吗？登录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可以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最低8折，还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手机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短信红到961961。
FM96.1 希望之声湾区有约，请您继续收听。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我是主持人雨乐，
我是袁成。
我们刚说完美国的经济哈，我们再来看一条政治新闻，主角呢就是我们加州人非常熟悉的州长纽森。不过这一次呢，他没有在加州的州府沙加缅度，而是跑到了3000多公里以外的南卡罗来纳州。过去几天呢，他在南卡跑了多个城市参加民主党的活动啊，帮助当地民主党筹款，也和选民见面哈。为什么一个加州的州长会跑到南卡呢？
哎，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南卡呢已经被民主党确定为2028年总统初选的第一站。纽森呢目前还没有正式宣布参选总统，不过呢他自己也承认2028年呢是这次南卡之行的考虑因素之一。
但纽森到了南卡罗来纳州呢大谈真实的加州，不过他在那里遇到的呢不全是欢迎。他在 Somerville 的活动现场哈，纽森刚到就有抗议者举着牌子说让他回加州。
回加州
其实呢对这也不太奇怪，因为南卡拉罗纳州呢是美国传统上非常偏共和党的州，而纽森这些年呢又一直是民主党内非常高调批评川普总统的人物哈。但是纽森这次去南卡做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他花了不少的时间呢替自己的加州呢辩护。他说啊，很多人美国人现在听到加州是一个被严重扭曲的版本，于是呢他拿出了一张加州的成绩单，这个取决于你怎么看哈，所以我们加州成绩单是带引号的，有的人觉得好，有人觉得不好哈。
没错，
纽森说呢，他从2019年担任州长以来，加州的 GDP 增长了大约40%。如果把加州当成一个独立的经济体来计算的话，现在已经超过日本了，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他还谈到了谋杀率啊、儿童托育、处方药价格和医保覆盖等等数据，试图说明呢，加州呢并不是外界经常描述的那个治理失败的地方。
没错，但是事情都是两面性的，反对者呢也有自己一套数字，批评者就指出呢，加州仍然面对非常严重的无家可归问题啊，生活成本高啊，贫困率也很高。而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加州现在的汽油、柴油价格也明显高于美国的其他地方。
那川普阵营呢，也抓住这些问题就攻击纽森，所以我觉得这一幕其实挺有意思。一个加州的州长跑到一个深红州，然后对当地人说：“你们认识的加州不是真正的加州。”所以批评他的人说：“哎，可是我们看到的这些问题也是加的，
真的呀。
真的呀”所以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加州哈，可能这恰恰是这条新闻比较值得讨论的地方。 我们也可以问问听众朋友，
嗯，
如果您要是觉得纽森州长说的对，您就打个一；如果您要觉得他确实把加州弄得不太好，他的成绩单也不是非常的看起来像他说的那样好，您就打一个二，然后我们看一看哈，
发到961961，
对，961961，如果您认为哎纽森州长他的成绩单是好的，就打个一；如果您不认可他所说的，就打个二。我们来看一看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哈。我觉得就是听众朋友最有发言权，因为我们这都在加州，
生活在加州，切身感受。
没错，嗯，所以有的人呢就说啊，他的 GDP 全球第四是真的，就比如说硅谷啊、科技啊、创新啊，巨大的经济规模确实真的，但是呢。住房昂贵，无家可归，能源价格高呢，也同样是真的。现在呢，一个全国知名度很高的民主党的州长，在2026年呢，跑到南卡举行一连串的公开活动，而且呢，他谈论的都是全国政治哈，就外界就现在会把这些动作呢，放在2028年的背景下观察，他。这一次到底只是在替加州证明呢，还是也在测试自己走出加州以后在其他州能不能得到支持呢？这个问题呢现在还没有答案哈，但未来两年呢恐怕还有就会不断的有人追问。
嗯，
好了，政治上的加州形象哈可以慢慢的争论，我们来看看这两天旧金山居民更实际的一个问题。
哎，这个问题有点惊悚，但是也有点意思哈，就是旧金山那个叫做 Panhandle 的地方发现的美洲狮跑哪儿去了呢？
这件事啊，最早是发生在礼拜六，就是9月5号。星期六早上呢，有一位居民在旧金山 Panhandle， 就是那个遛狗嘛，在金门公园东边这个绿地附近，就报告看到了一只美洲狮钻进了树木浓密的区域，然后呢就叫来了动物管理部门和公园的工作人员哈，随后一直在附近观察。到了礼拜六晚上8:30左右，一名旧金山公园的工作人员终于确认在 Fell Street 和 Baker Street 附近的一棵树上看到了这只美洲狮。这消息一出来啊，反应的还不小，就旧金山的警方、公园的巡警、Animal Care and Control， 还有加州鱼类和野生动物部门都赶到了现场，而且警方甚至出动了带热成像的那种设备的无人机，就希望能够找到这个美洲狮，确认它的位置。晚上9点左右呢，旧金山一些居民的手机还收到了美洲狮出没的警报。
对，我可以补充一点信息啊，这个美洲狮其实呢，它就跟我们平常看到的那个白尾鹿差不了太多，身高也就在1米左右，体长也在1米到2米之间，因为它尾巴比较长，看起来呢，更像是猫，因为它本身就叫美洲金猫。
哦，
对，它脑袋比较小，
它都是一个 family 的，就是那个
猫，对，它都是猫科动物嘛。但是它的特别像猫的，就因为它脑袋比较小，看起来更像猫，就是放大版的猫。
也，但是它是不是很有野性，会伤人呢？
对它，有没有吃人的迹象，还没有听说。
然后现在呢，你知道不是就是居民一收到美洲狮出没的警报吗？这个警报一发，你以为应该是让大家就避开哈，结果呢反而吸引了几十个好奇的居民跑到现场去围观。然后工作人员还就是本来要找美洲豹的，现在还要求大家保持安静，不要把树上的美洲狮给吓到了。但最后有没有把它抓下来呢？
肯定是没有。
对，目前还没有。因为这次处置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动物园的动物管理部门呢说这只美洲狮啊没有表现出攻击性，所以它爬上树呢本身就是它的一个防御行为，而不是进攻行为。而且它所在的位置呢还有它是通往 自然区域的安全通道。所以工作人员呢说，最好的处理方式啊，不是麻醉捕捉，而是给他个空间让他自己离开。所以呢，到深夜的时候啊，警方和工作人员已经无法确认他是不是还在树上，而且他什么时候下来也没有人看到。那星期天早上呢，Panhandle 所有道路和步道都正常开放了，那当局认为呢他是已经离开了。可但是呢，星期天下午三点左右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报告，有人说在44街和 Fulton Street 附近呢，也就是金门公园西北边缘，再次报告说看到一只美洲狮。然后当时这个目击者呢，也是在公园里正在遛狗，然后他那个狗也没有拴绳，然后美洲狮一看
反而跑了
对，我觉得这个美洲狮好像更比较害怕一点。这个第二次目击目前没有得到动物专家的确认，所以我们也不能确定是不是同一只哈。
嗯，
但如果是真的是它，那这个位置呢，其实工作人员呢，他觉得他是松了一口气，因为44街和 Fulton 已经距离海岸不到半英里了。他们认为他很可能是正在一路向西，准备离开城市，回到他比较自然的栖息地。而且呢，动物管理部门认为说这可能是一只年轻的美洲狮。它这种年轻的美洲狮长到一定阶段以后呢，就会离开家寻找自己的领地，偶尔呢可能就会误入到城市里面了。而且工作人员特别说一句话， 他就是说的刚才我们讲的，说他可能比我们还害怕。
没错，他有一个特性，就是我们常说的成语欺软怕硬。
欺软怕硬，我们是硬的是吗？
对，你越在表现高大他就越害怕。
哎，所以呢人家还真是这么建议，就是如果你万一真的遇到美洲狮怎么办哈。就第一不要跑，就是你要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大，你可以举起手臂大声说话，
制造噪音，
制造噪，他害怕噪音是吗？
对，
所以他
会吓到。
对，如果他继续靠近你就可以挥手啊喊叫啊。
嗯，
宠物一定要拴好。这样的话呢，他总之你这样就是看起来就比较大，比较有声音大的话，他就是害怕的。
因为
他有个你不要跑，然后他反而可能会追你。
他有个心理弱点，就是美洲狮他因为都是独居动物，所以他特别害怕受伤，因为他一受伤就代表着他不能再捕食了，可能就意味着死亡。所以他一看到你，哎呀，比他还高大，他就吓到了，因为他认为你很棘手。
哦，所以还是你说的
不值得，
欺软怕硬的，
对，欺软怕硬，
欺软怕硬，
没错。
但我觉得希望也这只美洲狮能够安全的回到它自己舒服的这个领域里边吧。
嗯，
好的，这个是挺好玩的一个新闻哈，也不是说好，因为它毕竟没有攻击性，
没对，没错，
而且。就是当局也是认为他没有攻击性，所以没有去把他打麻痹，
所以那么多人不跑反而围观去了
是，这个是我们今天关注的两个当地的新闻哈。好的，我们现在呢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想让您的家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现在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圣马雕县居民将家中瓦斯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 Westlight Energy， 也就是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美元的返利，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让您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 415-408-1216415-408-1216。
长途搬家超值优惠，就选喜悦搬家。15年专业经验，服务全美超过60000户家庭。Google 评价高达4.8星。从洛杉矶到旧金山湾区，每周固定发车往返，还提供存储、拼车服务。家庭、办公室、餐馆搬迁、钢琴等贵重物品搬运，喜悦最专业，百万保险保障，全程安心。搬家就找喜悦，热线电话650-666-5288，650-666-5288，650-666-528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过去常说人生70古来稀，今天呢80-90岁司空见惯， 百岁人瑞也不罕见，长寿是福也是风险。最尴尬的不是人走了钱没花完，而是人还在钱先走了，怎么办？有些风险自己扛，有些风险可以转移。寿险和年金是保险公司的两个车间，一个承担人的早走风险，一个承担人的长寿晚走风险。长命百岁是福气，现金流百岁不断才更有底气。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 510-318-9999 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希望之声 FM96.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回来，我们继续聊一下新闻和当地的新闻哈。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经济方面的，正好呢有一个资讯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呢，如果您要是正在准备退休啊，或者是手上有房产啊，有投资，希望做好退休收入节税和资产传承的这一块哈，有一个免费的讲座，您一定要留意一下。
嗯，这是美国嘉德金融教育机构在9月12号，也就是礼拜六，在圣何西全新办公室举办两场免费的财务教育讲座，由董天禄教授亲自分享多年的退休财务规划实际经验。
很多人呢都知道退休以后呢有可以领比如说 Social Security 社安退休金的，还是有您自己已经有这种投资的，那什么年龄开始领，然后你如果是夫妻两个人怎么样搭配，这些呢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差别。还有呢，就是董教授会在现场呢透过大数据哈和 AI 的精算，根据您是单身呢还是夫妻双方两个人呢，根据你的年龄、工作收入等等不同的情况，他会具体的分析怎么样选择更适合自己的社安退休金的提领策略，争取最大化的终身退休福利哈。还有如果您要是有就是房产啊一些资产想要留给小孩的，怎么样做能够比较省税哈。总之很多的投资和收入规划都需要专家来帮您看一下。如果您要是有兴趣哈，就记得来参加周六的讲座，而且两场讲座都是免费的哈。时间呢就是9月12号的星期六上午10点退休收入和投资专场，下午2点呢是信托传承省税专场。地址呢是在2130 Ringwood Avenue 圣何西，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哈。
订座电话是408-8878-578 408-8878-578。这个谐音很有意思，爸爸吃饱我吃饱
8878578。好的，如果您要是有意向哈，就千万别忘了打这个电话预约订座，9月12号星期六两场讲座。好，让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天气哈。旧金山在湾区周三周四呢可能会有高温，内陆最高可能达到105度。美国国家气象局呢已经对旧金山湾区和中央海岸发布了高温预警，预警呢从星期三就是9月9号上午10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星期四9月10号晚上10点。这一次最热的还是内陆地区哈，预计内陆最高温度会达到华氏90到105度，我是都超过40度了。沿海地区可能会凉一些，但是最高温度也会在华氏70多度到90多度出头吧。还有呢，这次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晚上也不一定能完全凉下来，部分地区夜间呢最低温仍然可能在华氏60到70多度，一些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呢甚至还会维持70到80度。也就是说白天热了一天以后呢，身体晚上得到的降温和恢复时间呢也比较有限。所以周三周四如果家里有老人哈、小孩或者本身对高温比较敏感的，要特别的留意。 而且就是千万不要把孩子啊宠或者宠物啊单独的留在车里哈。到了星期五呢，湾区的气温预计会明显的回落，所以这一轮高温持续时间不算特别长，就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周三和周四这两天。我觉得这周三周四这两天好像就是你说的第十七十八个秋老虎。
这老虎比较大，三十多度了。
没有到有的会到四十一度。但其实现在呢就是已经开始要稍微的要凉下来，尤其是早晚的温差。
哎，对，刚才咱们已经提到了这个节气已经变了。
对，九月七号呢就是白露。那这个白露，我觉得这个名字哎特别的好听哈，挺浪漫的一个季节。而且呢就它不是看日历，就是早晨一出门看见草叶上出现了一层露水哈，起的名字就叫白露。所以古人可能看到这一层白露其实是在提醒自己季节呢真的就要换了。
而且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谚语哈，像喝了白露水，蚊子闭了嘴，
就没有蚊子不咬了。对，然后月令七十二候集结里边它也有一句话叫做水土湿气凝而为露，白者露之色而气始寒也。就虽然我们还有两天秋老虎，但是气始寒也就开始要凉了。对，这里边其实有两层意思啊，一个是露，就到了这个时候啊，白天可能还挺热，但是呢夜里的温度呢就已经明显下降了，那空气里的水汽遇到夜间变凉的这个草木和地面就凝结成一颗颗的露珠。
哎呀，我还是觉得古人写的比较好啊，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
哎呀，我们袁成现在你这一弄还很有诗意的。第二呢，我们刚才就两层意思，第一个说了露哈，第二就是白。古人你知道我们学中医当时很大的一部分就在学五行，就是木火土金水，然后五行呢还对应的不同的颜色，不同就五脏，就什么东西都还五味，就是全部都跟五行对照起来。那也有四季，秋天呢就是属金，那金呢就对应的是白色，那对应五脏呢那个肺也是属金的，所以它也是对应的白色。你吃东西的时候就最好要吃一些白色的，因为它会比较润肺。而且你看这个起的这个名字啊也是非常美的名字，叫白露。而且呢据说啊，白露刚才你说那个诗，然后这个有一个白露三候，就是还是说白露三候，我觉得应该是白露三候，一会儿去查一查哈。一候呢鸿雁来，二候呢玄鸟归，三候呢群鸟养休。就是古人不仅看到了露水，还观察到候鸟也迁徙了，鸟类也开始为寒冷的季节储备食物了。所以你看白露其实就告诉世人哈，真正的季节转换开始了。所以白露真正重要的身体变化呢，它不是冷，其实是两个字，一个是开始凉，还一个就是燥。其实秋天呢对特别的燥，而且你那个肺就特别的怕燥。所以你最重要的，其实我们老中医哈给您建议一下最重要的白露这个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做。给您建议四件事儿哈，不是给您十几条的养生建议，四件事儿。一个呢是防凉防燥，就是凉了嘛早晚添一件，就不要一下午的太厚，就像我们说的洋葱式穿衣，就是一层一层的，有 layer。 还有这个古话白露身不露，就是你以后就是你穿衣服的时候，你的肚子这部分、肩颈还有脚踝这部分都特别容易着凉，所以需要注意保暖。
我记得有一句老话，寒从脚下起，所以一定要注意脚部的保暖。
你说的特别的对，而且你知道有的时候你在空调的屋子里，你上面都穿好就是长袖啊长裤，但是你的脚踝那块，很多人现在穿袜子都是那种
露着脚
露着脚踝的，其实很好看，但是你的脚踝部分就特别容易受寒，还有你的肩颈的部分，那腹部的就是我很多女孩身材特别好的时候穿着露脐装，嗯，是挺好看的，但对身体不太好。是，所以这第一个呢就是防凉防燥，第二个呢就是要因为有燥嘛，所以就要润肺阴。你看看哈，梨、百合、银耳、莲藕、白萝卜，对，它这个进入秋季饮食，你就真的要结合身体的情况。白色的东西当然都是补肺的，但是你也不能说哎，我打点冰镇梨汁喝，梨从冰箱里拿出来，特别的就最好不要吃冷的东西，对，煮着吃或者蒸着吃。以前有一个特别好的止咳的方子，就是你把那个梨切，就是把上面比如说三分之一的地方横着切开，然后把那个核给挖出来，它不就有一个底下有一个洞吗？然后你可以放一些蜂蜜，放那个如果咳嗽可以放贝母，然后你用牙签把那个盖盖回去扎上，然后炖个二三十分钟，吃梨吃贝母喝点小汤，非常好，对肺特别好。所以第二个就是要润肺阴，第三个呢就是温脾胃，因为天气也凉了，你的脾胃功能也逐渐的就开始也变弱哈，就少吃生冷寒凉，比如说什么冰西瓜呀、冰奶茶呀、生鱼片呀，这些生冷的食物就直接会损伤你的脾胃阳气，你就可以就会导致你腹痛啊、腹泻什么的。所以建议您的食物最好是还是常温或者是温热着吃。那第四点呢，就是天呢，夏天天黑晚，现在天慢慢的也开始黑的早了，你就要随着季节，随着我们时令，随着宇宙的这个给你的建议，天气就是白天开始变短了，你睡觉的时候呢也往前挪一点，不要拖得很晚，最好就是十一点之前睡觉。所以今天给大家留个小作业哈，听众朋友们，晚上呢我们要不是要早点睡吗？还有是温脾胃，温脾胃呢除了少吃凉的，还就是晚上你可以摁足三里，足三里对脾胃特别好，是长寿第一大穴。如果您要想看一下怎么揉哈，您可以去油管搜一下问问雨乐姐的频道，里面有一集就是讲足三里的，是长寿第一大穴。还有呢就是您要是上班的话呢，晚上就先把一个外套放在门口，出门要带上哈。总之今天呢就是昨天开始就是白露了哈，所以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注意身体，然后做好这四件事儿。早晚别受凉，饮食开始润，脾胃要温补，晚上要早点睡。
对，
好了，我们这一天哈，这个早晨的第一个小时我们就跟您一起在空中度过，非常的感恩，非常的开心。哦，忘了说刚才就是纽森的政绩，我们有很多的听众反馈都是打的二，就是都是不认可。好了，我们明天早上七点钟准时再和您空中相会哈，拜。